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来自柏林的问候。今天的声音听起来应该比较没有那么累了吧？因为呢，有听众朋友提醒我说，上次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疲倦。没错，我是真的很累耶，就是心累，身体也累。因为听起来又很欠揍，因为移动真的蛮累的。而且加上年纪也大了呀，所以在爱丁堡整个没有睡好啊，然后又这样奔波到柏林或什么之类的，所以然后一到隔天，因为我到的是半夜嘛，对不对？大家也知道我就是飞机取消换班 delay whatever 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到柏林已经很晚了，然后隔天一早就很硬的，从十点开始然后到晚上六点半，所以这整个行程我是有点吃不消，而且已经很久没有用全部蛮难的英文在上课，因为这些就是技术人员或是老师啊，讲课的时候用的那些词，我是真的根本没有听过，所以就整个是大爆炸。所以呢，上次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能跟大家录音，今天也是好不到哪里去哦，因为但是呢，就觉得说哇，九月到了耶，所以呢，也想要来跟大家赶快 update 一下，因为我猜应该很多人蛮好奇，就是在我 IG 上面看到。很多人在 YG 上面应该有看到我的限动，对不对？就是我们一群人神经病的围在一个很小型的游泳池旁边，然后游泳池里面呢都是冰水，然后还有浮在冰水上面的冰块，然后就突然看到我的两个这个艺术家的同伴们，他们就这样踏进去，然后就像发了疯一样，就是没事，谁要在还有点冷的柏林的白天，然后就这样子穿着泳衣坐进去充满冰块的池子呢？我告诉你们，这竟然是这整个工作坊的某一个行程之一，是不是很疯？然后当然，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嘛，就是整个带这个课程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美国人，你知道美国人真的很爱来社交这一套，我真是你们是够了没有？美国人真的是这天生的血意，就是说哦，我们不明狗会死，我们就是一定要 socialize， 然后我们要一个 team 的 bonding， 我们要全部大家这样一起来 collaborate。 我真的觉得说你够了没，放我们这些孤僻人一马好吗？但是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蔡博没有关系啊，你不用每个事情都要加入。没错，官方说法就是这样，美国人也这样讲啊，他就说哦，其实呢，这个活动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呢，去年呢，我们发现啊，所以有加入这个活动的人，哇，加入完之后呢，哇，我们整个 team 啊，大家就全团结在一起了。我们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有意义，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那如果你不太想要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当然也是不勉强啦。OK。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对啊，不勉强就算了，去。我告诉你，我压力很大，因为大家我真的觉得很可怜。好，我跟你讲，我觉得整个这两周，因为这两周非常的密集，每天都是从十到那个六点半，很疯的这种行程啊，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好了。因为马上就已经这么快就切入正题，不行不行，因为呢要谢谢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哦。好的，首先来谢谢叶妞妞。妞妞说呢，确诊的隔离期间呢，将以前的节目又重新听了一遍。谢谢蔡博的声音一直以来的陪伴，好喜欢听你分享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感，还有你那特有的笑声，让人听了心情真愉悦。哎，好，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好，祝福你接下来的柏林驻村生活一切顺利，身体健康最重要。你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哦。确诊隔离的期间，现在应该已经好了吧？那希望一切恢复状况都很好哦，叶妞妞。没有，我刚刚跟你们讲的是说，因为我发现之前，我发现我在 podcast 上面的笑声好像跟我现实生活中的笑声不太一样。我现实生活中的笑声呢，就是我不能在这边笑，因为太大声了，都是那种单声的。可是我在 podcast 里面的笑声会是比较 长条状的。我猜是因为我的下意识告诉我自己说，哦，不可以那么暴冲一身大的，所以我的大脑直接 把它自己转化成这种真的只有在 Podcast 才会特有的笑声。那也算是献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来要谢谢三长山，他说恭喜你啊，心愿得偿，回到德国。血晶的事件实在太恐怖太惊恐了，万事小心哦，好好保护自己，多加里拉三长山。我想要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认真的觉得 Amy 是故意的吗？请举手。这么多，你们真的觉得他是小人？我也这么认为。 Anyway， 好的，那再来是要谢谢静慧，他说呢，喜欢蔡博这些来自内心小宇宙的真实交流，总是陪伴着在每个不同状态下的我，或笑或感动或感受到奇异的温暖。祝福你在驻村的一切顺利哦，收获更多不一样的自己。多谢你啦，驻村真的很辛苦，等一下在外跟你们讲。再来是要谢谢老朋友 Vivian New，Vivian New 说呢，一点心意啦，当做赞助蔡博的旅费爱心。虽然无法及时 follow IG 跟脸书，但都我都有持续收听 podcast 哦。多谢你啦 Vivian New。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精神比上次好很多？对，因为我大概就是大概混熟的状态，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Anyway， 好，再来谢谢无名氏，什么话都没有留，但是还是谢谢你。再来是谢谢 Tap， 我今天决定不要剪任何的段落，就是这样子很生猛，很什么啊，中文还是好烂。好了，谢谢 Tap， 他说多谢你的故事啦，不用下海啦。再来是谢谢 Tracy 说呢，看到今天的博览会上架，马上去信箱就看到了明信片，爱心收到真的非常的开心哦，就像是一位忙得分身乏术的朋友仍然愿意分神记得自己的小心愿一样。声音听起来有点累，但录音品质一点都不差哦，因为你的好声音和幽默感胜过一切。多谢你啦 Tracy。 哦，我先岔题跟你们讲一下，这个真的要听节目了哈。如果你是为了明信片只听那一集节目，然后之后就再也不听的人，算你倒霉。但如果你有听节目的话呢，请听我跟你们解释。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们，我跟你们讲哦，你们这个我一共寄出去72张明信片，好，就是好恐怖的数量，但是呢我全部都寄出去了，掌声鼓励，没错，好，全部都寄出去了，但是呢你们其中应该会有八个人，哎，真的是，我真的好了，请听我解释，你们其中会有八个人收到明信片，那明信片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右下角的地方惨不忍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们讲啊，因为呢我要寄那八张出去，因为我真的都是分批写的，就是依照每天的心情然后跟每天的状态不一样。我跟你讲，那八张的状态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解释，完完全全诚实，就是那八张呢我已经写好了，然后我就放在我的袋子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啊，只要出去，因为我其实这边很忙，真的连走到外面的超市要去寄信的时间跟力气有时候都没有，因为实在是太疯狂了。那我就那八张写好完之后呢，我就收到蔡姐姐的讯息，蔡姐姐说，哎，这个帝君要提醒你哦，还是要非常的小心，还是要用酒精啊，多洗手什么的，不然要小心确诊哦，这样子，最近这一波也是很恐怖，这样子。那我德国的那个前室友呢，塞巴也是提醒我说，哎，我觉得你要小心耶，因为我们这一波所有没有德国人现在都得了。所以呢我听到之后我就非常的惊恐，所以呢我就马上到了我这边的超市买了一瓶酒精大喷我的手，喷完手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到我的袋子里面去。你们可以想到了吧，没错，酒精翻出来，我的书呢全部都湿了，我的记事本也湿了，明信片所有八张的右下角全湿。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办啊，真的是好懊恼啊，因为那八张我真的都觉得写得很漂亮。自己在那边讲就觉得说，哎，写得很用心啊，邮票贴很漂亮啊，什么都好，结果下面给我晕成一片。我想说啊，怎么办？难道要就是八张重写吗？但我又觉得重写的那个 feel 一定很不对，自以为。所以呢，我就把它晾干之后，我就还用了立可白啊，立可带，把那些晕开的地方涂一层，我就重新再写一遍。所以这八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们收到的是我真实的血泪，真实的酒精洒满明信片。话说也是消毒过的明信片呢、哦，所以如果你收到这个消毒过后的明信片的，亲爱的朋友们呢，恭喜你啦，真的是八中选七二啊，万中选一，好不好？那也请见谅，你可能收到之后就说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我真的很有诚意，我真的就把它天天，我这天天都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出去的时候就被那个酒精给我毁掉，所以我现在那个酒精呢只剩下三分之一瓶，因为三分之二都洒在你们的明信片上面了啦，好不好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啊，雷哥。但是呢，如果你收到明信片是惨不忍睹的话，欢迎马上 tag 跑场菜 on Instagram, OK, 让大家看到这八个神迹。Alright, alright, OK, 好的，那再来要是要谢谢这个阿九，他说亲爱的蔡伯 miss you, 哦，到这里了阿九。再来呢是要谢谢佩珍。佩珍呢真的很疯，佩珍因为找不到那个可以调整赞助金额的地方，所以他就真的扎扎实实的分六次。我真的是要给你鼓鼓掌啊，好不好？真的好用心的雷哥啊。佩珍说，蔡伯你好啊，今天收到明信片咯，谢谢你，再来一杯咖啡吧。然后就下一封，100块是不是只能够喝超商的机器咖啡啊？下一封，括号因为找不到设定金额的地方了，点点点点点。下一张，哦，那就来许愿一下第三季顺利开张咯。下一张，已经词穷。最后一张忘了说，蔡伯的字真的很好看哦，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其实蛮多在 IG 上面 tag 我的人会跟我说，诶，蔡伯你的字还蛮好看的，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还好。我听到大家这样称赞我的时候当然心里很开心，但是我第一个想法是说，你们身边人字是多丑啊。Anyway, 好啦，谢谢大家的赞美，听到还是很开心的，好不好？ OK, 所以谢谢这几位亲爱的听朋友。诶，我刚刚跟你们讲什么？祝春很累哦，没有没有，我跟你们讲那个泡冰池这件事情，哈，要不要紧？你们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很疯诶，因为啊，算了 ，Anyway,、哦、我现在是百感交集耶，我的天哪！但是呢，好啦，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很不管别人的感受。我觉得这蛮好的。因为平常就是心情很平稳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去配合别人，我觉得这个 很不好。反正我也是一路上都在学习，那因为被 这整个行程搞得很累，对不对？所以呢住在这个 studio, 我们 studio 这边有1,2,3,4,5,6, 有六个人都住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在厨房遇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稍微打招呼啊，问一下，虽然我很不喜欢，但是我现在慢慢习惯了，我现在也变成一个社交的动物。 anyway, 那总之呢，要泡冰池的当天早上，我们在做早餐的时候呢，这个 Amanda 还有这个 Anna 他们就在那边聊天，那看到我进来就说，哎 pal, 你今天要去泡冰池吗？我就说不要啊，他们就说，哦，这样子哦，我就说对啊，这么疯狂的事谁要做？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两个人去年都有泡，因为今年来十四位数家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去年都已经来过的，你看大家这个是主场优势，我真的大败耶。你们是不是发现我真的很讨厌参加一种团体，就是这种团体，就是明明如果大家都是一张白纸的话，那其实感觉会差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做一件事情，一起认识，然后彼此都不认识彼此，这种开始我觉得是最棒的。如果你到一个团体里面，你发现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已经认识了，多糟糕！胖子本人就是要经历过这种折磨。以上 ，anyway, 然后他们就说，啊，我去年也做过啦，我觉得其实还好啦，那没关系啊，那你要是不参与的话，你就是可以在旁边做记录或干嘛。我就说，哦，对啊，对啊，我就在旁边负责用这个Instagram 或照相机帮大家做记录啊，我很乐意这样子。然后呢，我一走到楼下，我们要做检测嘛，对不对？看我 IG 人就知道，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这个新冠的检测。然后这个那个 studio 的负责人呢，Marcella, 他就问我说，诶 Paul, 你等一下有没有要一起去泡这个冰池啊？然后我就说，哦，没有。他说，哦，这样子哦，那你至少跟我们做一下呼吸的练习。我说，哦，呼吸的练习当然 OK 啊， OK。 什么是呼吸的练习呢？他们真的请了一个教练来，然后呢就带大家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呼吸的练习，就跟他讲说，就先，我觉得就是先做心理战，去跟他讲说，我先训练一下你们呼吸的这个 模式，这个 pattern， 然后你等一下泡冰池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发疯。然后呢，讲了很多很多大道理啊，或什么的。然后那个教练呢，他说他曾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山上啊住了好多年，哦，就练武功啊，练功夫啊，练太极啊，或什么的。那我是觉得他就是那种话讲得很好听的人类啦，哈。他在其实，在讲呼吸这一套的时候呢，我个人并没有太鸟他，但我想说，反正就群体活动嘛，啊，真的是没办法，就配合一下。然后呢？做完这个呼吸的练习之后，我不晓得哪一根筋不对劲哦，我知道为什么了，我被他讲一点说服。他说这个程序当然会有一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因为真的是 fucking cold right， 但是呢你一旦呼吸跟身体调节过那一个环节之后呢，就会有很多很棒的东西释放出来。然后他讲其中一项我竟然最吸引我他说你会散发很多荷尔蒙你们看我到底是多绝望，听到荷尔蒙会散发竟然是这件事情吸引我。但我是真的很诚实，我是听到这件事情我想说是哦，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这个荷尔蒙大喷发的感觉，那我蛮想要荷尔蒙 来冲一下，这样冲一发冲一发我就想说好啦，那我就静观其变，就 试一下。结果整个呼吸的练习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全部人被带到外面去，然后大家都已经换好泳裤啊泳衣啊什么的，然后披着那毛巾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呢蹲在冰池的旁边，然后那个冰池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就是给小朋友玩的那种游泳池，然后上面就倒满了冰块。然后那个呼吸跟冰池的教练，他就跟我们说，等一下他进冰池的时候，做三次深呼吸。第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告诉自己，等一下一定会他妈的超级冷。第二次呼吸，你告诉自己，但是我会进去神经病。第三次呼吸，你告诉自己，我会他妈的克服你。 OK， 所以第一批就来咯。那第一批是这个Yassi 还有这个 Amanda 就先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 Studio 的负责人走到我旁边说，哦 Paul， 所以你也要来吗？那我们一组好不好？因为是两个人一组，你们知道这本来这个情境是有多尴尬吗？就是两个人面对面踏进冰池，然后挤进一个小朋友用的游泳池，然后面对面看着彼此，然后就狰狞的这样先站着，然后整个坐下去，然后再把你的肩膀也放下去，最后要把你的脸浸进去真的太疯狂了。但是为了荷尔蒙，我呢就真的也加入了。怎么讲呢，刚踏下去的时候真的觉得那种冰冷的刺痛感真的还蛮吓人的，它有点像是整个发烫的感觉，可是又很刺。然后你的脑袋会第一个浮现是说，我办不到我办不到我办不到。但爱面子的胖子就觉得说，哦天哪，老子我一大早就决定不要加入这件事情，然后现在我竟然已经两脚都踏进来了，我要是不好好的把这个面子顾住我这样不是大失败吗？而且我当初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团体已经有点脱节了，脱节的原因我下半场再跟你们讲。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我反败为胜的唯一的转捩点到底是多在意。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我就拼了命也要参加。事实上还是有人没有参加，但我就想，但那些人他们不 care，他们那些人就是天生就是很会社交的人，那我没有，所以我只好用一些颓势来把它搬回来这样。 OK， 反正我就进去，然后我就坐下来。哦，坐下去的时候真的是面目狰狞。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突然都鼓励你起来了。然后那个教练就走到我旁边，然后他把他的手呢按在我的手上面，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可以的，你是一个战士，你没有问题的，深呼吸，慢慢来，你可以的，来，吐气，吸气，吐气，吸气。我就想说，我是在驻村的，我是在驻村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真的太可怜了。哎，人都已经四十了，还要这样。Anyway，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这种冷的东西呢，就是那一瞬间这样。啊，当你呼吸真的调好之后，身体的确会去调整那个体温，身体是可以去面对这么冰冷这么艰巨的情况的。再来就把肩膀也放进去啦，啊，再来我也把头浸进去啦，然后就慢慢出来咯。 然后出来之后呢，当然大家你知道美国人这一套，就是大家就会鼓掌哦，欢呼啊，就是说哦你好棒哦 ，Oh my God 啊，或什么之类的，你知道美国人就很浮夸。但是这就是社交的方法，人做人是不是真的很辛苦？哇，我真的觉得说我他妈的，Anyway。但是其实做完这个经验之后还是会觉得说哎，其实是很有趣的，其实很多尝试都是这样啦，就是你一开始看会觉得说天哪，这种东西是白痴才会做啊，神经病啊，哪里有病啊或什么的，但做完之后可能真的是因为面对了身心灵的一个强烈的挑战，然后自己能够克服之后，那的确是蛮不一样的。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真的耶，这整个团体的氛围真的就改变了。那 我自己觉得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之前在脸书上没有讲说，其实那些认识你很久很久的朋友，那些老朋友，那些好朋友，其实多多少少都看过你哭的时候，或是你最丑陋的一面，或是你没有化妆的时候，或者是你最邋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他们见过你这一面，那也是因为他们见过你这一面，所以其实那个友情的程度跟浓度就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冰池的这个效果有点类似，因为某种程度上你就是穿了一件泳裤嘛，你已经坦诚相见了嘛，对不对？然后再来第二就是他们要看到你最狰狞的样子，他们要看到你最脆弱的样子，其实因为很多人一进去都是就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这样，然后所以其实那整个东西的确是有点像破冰一样，我们坐在冰池里面就是为了要破冰啊，真是太讽刺了。但是呢，总之就是这样，整一个荒谬的这个冰池课程，就是我们驻村的某一天，神经病。Anyway， 所以呢，胖子平安度过了，然后也慢慢的找到了这个在这里生存的一个机制，所以慢慢找到之后呢，我的心情也比较平复了啦，好不好？哎，我觉得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都已经跟你们讲完了，那下半场要讲什么？我不晓得，先休息一下。我靠，很渴。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Anyway， 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啦，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一次我之前去爱丁堡演出收的时候，给我一个最大的做剧场的最大的震撼，就是对于观众朋友买票进来看戏的这件事情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次的驻村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已经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了，就是我发现我虽然我一直都知道剧场的分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大家也各司其职，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谁说谁特别伟大，也没有说谁特别辛苦，但因为这次的这个工作坊啊，哦，同样就是讲到其实这个工作坊呢，第二年他们也在尝试啦，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做的所谓的科技跟身体的结合啊都很单纯，但是呢，因为他们已经有去年累积的一些知识，所以今年很多人呢就是有点大跳跃，大跃进，就是想要玩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呢反而这次的工作坊呢突然有一点点两个团体有点青黄不接，就是有一群人好像很进入状况，那有一群人就好像说 What the fuck? 力协共三小，好，就是这样。那胖子当然是在力协共三小的那一群人，可是力协共三小的那一群人呢，其实有很多人呢对这种科技东西本来就也蛮知道的，蛮感兴趣的。那胖子是一张白纸，所以一张油腻的白纸，所以呢，我其实非常辛苦，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我今天我想要用这个多媒体来做一件事情的话，其实在台湾对我来说，身为导演跟编剧跟演员，我就负责好我的部分，然后我就是跟我的多媒体设计师沟通我的概念，然后他就把东西生出来给我，然后我再跟他们来回的讨论。其实过去我对于这件事情呢完全没有去多想，我就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可是这一次来呢，大家很多都是独立自己工作，一开始啦，因为大家 也还没有那么熟，然后呢就直接去跟大家讲说，哎，我们要一起来合作什么，这也蛮怪的，毕竟很多艺术家都是蛮孤僻的，所以大家一开始都是闷着头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想说，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就是在教一个很难，几乎是有点像是写程式的一个软体耶，然后就教他说这个要接什么，这个接什么。我想说，可是这个好像我完全听不懂耶，而且哦，我真的是疯掉，就前几天我真的是每天都是就是一个崩溃的状态。然后也有很多新的器材啊，例如说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搞不好很多人也都没有听过，就是例如说有一个叫做 PTZ 照相机，之前是用来做这个叫什么监视用的那种照相机，但现在也很多人用在剧场里面。然后也有动态捕捉技术的装置也可以使用，然后也有红外线侦测装置可以使用。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东西是我重新在剧场都有听过，可是我没有完全没有自己操作过，也没有想过要自己操作，然后有一半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所以这次整个过程下来呢，我真的觉得技术人员好伟大还有设计者们真的都好强哦，你们的脑袋真的是我们这种做单纯做这个编创完全很难想象的。对啊，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但这次呢吃到苦头啦，这次就是感觉要先自己这样弄。可是我弄到最后我真的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要在两个礼拜之内把这些东西自己一个人学起来啊，我就是不会啊。这样讲有点摆烂，其实没有，我还是就是尽量的吸收，可是我就觉得说一直有一个压力，说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它学会，可是我才不要，我不会，我不行，我办不到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挣扎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呢还好就是这个就找班亚明来聊一聊这样。那班亚明就跟我讲说，其实你不需要有太大的这种压力，说你一定要自己来啊，因为其实剧场就是合作的艺术嘛，你可以去找其他人啊，你可以去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那些东西是不是有兴趣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其实可以加入啊，那如果你也可以贡献你的力量在其他人的这个作品里面或什么的。那我就刚讲说我明白，可是你知道做创作的人呢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控制狂，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应该自己可以办得到吧，我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吧，我想要控制整场的这种心态就会不小心冒出来。所以我一直在那个状态下不断的挣扎跟坚持，所以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的累。今天我就想通了，我就觉得说 OK， 其他人你要去大跃进 whatever， 恭喜你，你进度很超前，你本来就很会用这些软体，好，你好塞雷啊，公海雷啊，沙拉马婆哦 OK whatever， 但是我如果今天我只会做一个很简单的操作，然后把它用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这样子也 OK， 因为这就是现在的我的状态。我今天就彻彻底底的想通，就是我觉得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之前， 在一个群体里面可能有某些期限压力，可能有某一些同侪压力的状态之下的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要完完全全诚实接受自己的无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接受了自己的无能，以上报告。所以我今天突然一瞬间觉得哦，就是这样子嘛，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从零开始了，我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一二或三。那我上个礼拜的思维是，哇，大家都在冲120，我怎么可以认输，我的目标是140这种很荒谬的想法。现在没有咯，我现在就是觉得 能够是五或六，那很开心啦啊，能够超过十啊，哎，也不错啊，好不好？学习这件事情呢，终究是一辈子的。像这些科技产品啊，很快也可能就会被淘汰。那你能够怎么说？你现在拼了命的把它全部学起来，你还是要继续学啊，不然你可能三四年之后，这些东西就已经没有人在用啦。所以整个心态上怎么把它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我觉得反而是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每次到一个新的团体每次到一个新的国家，我都觉得这个心态的调试反而是最重要的。虽然都是老生常谈，就是说啊，你人生中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假赛啦哈，但的确是真的啊，对不对？你这边跟你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其他14位艺术家，这个驻村结束之后大家鸟兽散啊，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你自己跟你这趟学习到的东西持续在你的创作路上，在你的人生路上继续往前走吗？对不对？ OK， 我已经受不了我们节目这么教育性了。 OK， 就先就此打住。Anyway， 好啦，其实大概就这样了，好不好？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驻村大致上的状况。我觉得我们九月呢会再录一集啦哈，所以不担心，好不好？那所以呢节目就恢复到这个很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应该会找时间就请几位我比较喜欢的朋友，然后也录一些话来跟大家问候，好吗？目前为止，哦，我先跟你们讲为什么我在这个团体里面会有一度，我真的觉得在一群外国人的团体里面讲话要很小心。怎么讲呢？我跟你们讲，因为现在呢很多政治正确的观念呢好像已经变得约定俗成，然后这些约定俗成呢，就我之前在脸书上有写过，就是好像它变得约定俗成之后呢，变得大家也不去讨论，大家就认为那就是真理。例如说因为我们想要尊重不同性别认同的人，所以其实在很多选项上面我们不会再只拘泥于男性或女性，对不对？有时候是不分啊，我们是就是不是不二元对分的这种选项也有啊。然后我们在只要在国外啦，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那因为我们这个团呢，这一群团体大部分是美国人，所以当然也来美国这一套嘛哈，就是每次自我介绍之前呢，都一定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性别代名词哈，就是 gender pronoun 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但总之就是说有些人不想要被称为男生的他，即便他的生理是男性，可是他不认为自己是生理的男性，他不希望被这样称呼，他可以自己决定。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我自己决定我希望被怎么称呼，所以如果我不觉得我是男生的他，你就不要用男生的他来称呼我。但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困惑，因为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人特别困惑。怎么说呢？因为有些人不想要用 he， 也不想要用 she， 所以他们想要用 they。 可是对于我们这种英语是外语的人类来说， they 就是他们嘛，对不对？他们就是复数啊，可是复数怎么可以用来形容单一一个人呢？可是其实就可以。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例如说假设我是 Paul， 然后我的性别代名词我希望人家是用 they 来称呼我，所以今天呢如果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然后他要引述说哦 Paul 刚刚讲什么时候，他就不能说 he said， 他就不能说他说，他要说他们说，哦 they said， 他就要说这样，是不是很荒谬？但我们这样一下很荒谬，但其实 最重要的还是尊重。其实不是我们讲的人，好，其实麻烦是我们讲的人，但其实我们要尊重的对象是我们指涉的对象。因为真的有些人不希望被用这种社会约定俗成的性别二元来称呼。我当然本人是非常尊重这件事情，我只是说在这个转换上面呢，有时候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前提就是这样。那因为其实我对种族啊，或者是我对这种白人的优越主义啊，或者什么的，这些我都很感兴趣，然后最近在读了一本书，也让我想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艺术家，然后他是岳阳，来跟我们做这个 interview。 然后他就在他的作品里面啊，因为他的作品真的很疯，我觉得美学上很好看，可是其实很疯。例如说他用了这个人工智慧呢，设计了一只手臂，然后这只手臂的尾端呢是一把刀，然后他就把那刀呢架在墙壁上面，然后下面铺一层什么呢？人工皮肤。那从头到尾这个表演呢，就是那个人工智慧设计的这把刀呢，它就会一直用来刮那个人造的皮肤，然后是 一直刮一直刮一直刮，然后割它切它这样子。那他说他的概念呢，是来自于很多有些非洲啊或是东南亚或是亚洲的文化里面都有这种割皮肤的这种习俗在这样。他一直强调说，身为一个白人的异性恋男性，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在介绍这个作品说，哦，在割这个皮肤的时候，他也在强调一遍说，嗯，而且这个皮肤是白色的皮肤。所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问的当下呢，我觉得我好像不小心激怒了全场所有的白人，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当下没有意识到的。可是是后来来自肯亚的黑人朋友 Opio 他过来提醒我，我才发现。我问了一个问题，我想说，因为你刚才一直提到说你身为一个白人的异性恋男性，然后你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自己觉得你在我自己推测了哈，你在做这个割皮肤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也提到说这是一个白色的皮肤，所以我还蛮好奇这当中有没有一部分是你觉得身为一个白人异性恋男性的这种优越的特权，所以你想要透过你的某些的创作来去除掉这些你认为可能身为这些有特权的这种优越的某种，因为我用了一个字不太对，我用了一个字说 purification， 就是 要把它去污化，就是把它纯洁化这样子。我好奇他有没有这个企图啦，因为我相信的确会很多白人可能很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很优势的状态之下，所以我还蛮好奇他这样做是不是有一种，因为很多人都透过作品 来呈现一种救赎啊，或是呈现一种反思啊或什么的，所以我就好奇他有没有这样做。结果我觉得好像就触怒了很多人当场，因为大家很多白人听了一定就会觉得什么意思啊。那这件事情我没有意识到，是那个黑人的 Opio 来事后下课之后来跟我讲说，Paul， 你刚才到底在讲什么？我说没有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而已啊。他说你不会觉得你刚刚的问题蛮荒谬的吗？我说荒谬在哪里？他就说你说白人然后要去除他们，要让他们去污化 去除、哎、我不会翻译那个字 purification， 就是 让他们变干净，白人变干净，这样对吗？我就说 我指的那个去除这个污秽变干净这件事情，并不单纯是指肤色上面啊，也有可能是意识形态上面，也有可能是 心理上面的、啊、这样。然后身为黑人的 Opio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本身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就不成立，因为所有人都会用肤色来解读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觉得我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会是一个冒犯。然后我觉得其实外国人也是这样，他们听到这些东西，他们可能听一听，有些人就觉得说傻小子，什么蠢问题啊，智障低能，然后他们也不会去多讲什么。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个很诡异的气氛在那一个问题完之后就出现了，因为我本来已经不是话多的人了，但是我那天真的很好奇有这件事情，就问的时候我整个人在这个团体的社交状况呢就每况愈下，当然跟我很好的还是好，可是那一票美国人就很恐怖，我就有一种哇塞，完全我觉得 我感觉到一个氛围出现这是为什么我他妈的要去泡冰池的关系了啊！我想说哦好，因为毕竟我要跟大部分的人继续生活到九月底耶，我要想办法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人要生存下来真的好可怜哦。Anyway， 但是反正我就是随时判断这个状况，我觉得说好啦，有得必有失啦，要稍微有点这个，这叫什么危机处理嘛，哈，好，这个要掌握一下这样子。所以呢，我后来就去泡了啦。Anyway， 就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在跟不同种族的人在讨论这种种族的问题啊，肤色的问题啊，歧视的问题啊，我觉得美角其实是很多的，这其实是我从前比较少注意到的。那我觉得这一刻也蛮好的，就是我们这种有所谓的有色人种当然会对于白人的这种优越或是白人的天生占的这种优势会有一种我们自己看待的角度，可是其实也要在意白人本身的感受吧，我自己觉得啦，因为也不是他选的啊。那对于一个生下来就掌握所有优势的人，他其实很难去思考他为什么拥有这些优势。我觉得这不是这不只是肤色的问题，所有的人啊，人性都是这样嘛。 如果你从小生下来就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的话，你到底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才会去想说，诶，为什么只有我拥有这么多？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是需要学习的吧？这可能也是需要，透过不断的沟通跟了解，才有办法去体会的事情。所以呢，未来如果在国外大家要聊到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多多沟通，但要真的讲出来了哈。不要来冷战呐、啊，也不是每一个场合都有这个矜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啊。不过本来还蛮谢谢这个矜持这件事情的，真的后来有稍微破冰一下。然后后来呢，我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个教练跑过来问我说：“哎，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说：“我从台湾来的啊。”他说：“台湾啊、哦，我也好喜欢台湾哦。”我就说：“哦，你也去过台湾啊？”他说：“有啊，我在那边住过两年。”我说：“真假的？为什么？”他说：“哦，我老婆是高雄人啊，不对不对，前妻。”非常好，我们台湾的这个女性朋友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是争气哦，非常的 international，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台湾人的踪迹。他就说哦，但是我前妻呢后来就搬来柏林啦，然后我们这一天应该也会碰面吧，这样子。然后他讲说啊，当初住在高雄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喜欢啊，人好好啊，东西很好吃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我想说哇，冰池都已经泡完了，你不需要再跟我这个打这么多交道吧。可是他真的还蛮喜欢的，因为是他主动提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他也是个好人啦，也是一个前台湾女婿。好啦，给你鼓鼓掌好不好？ OK， 好啦好啦，那今天就先跟大家我是啥到这边啦，好不好哇、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好不好哇、啊，柏林这边的这个天气呢已经慢慢转凉了，我觉得夏天已经正式结束了，其实也应该差不多了，都九月了对不对？好啦，那就祝我接下来的驻村行程呢能够顺顺利利好不好，压力真的很大。对，不过今天这个伊朗来的这个 Yassi 呢，他推荐了一部片，我等一下录音完就要去看了。他说这部片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伊朗的导演导的，叫做樱桃的滋味，有没有人看过啊？哦，那听说很好看了哈，我还没有看，但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了。然后呢，非常推荐《A Little Life》，因为书我买了，我才看了40几页而已，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哎、欸，我真的觉得他把友情这件事情描绘的好动人哦，又很幽默，然后真的就会让你觉得点头如捣蒜，就是说。真的这就是好朋友，这就是朋友之间会相处的模式，我很喜欢，好，也推荐给大家。 OK，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哦、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大家热情的赞助咖啡，好不好啊？哎，我跟你讲，物价真的涨得离谱，我从前常去的一间咖啡店呢，它的一个 flat white 竟然要4.04，哎，要不要紧？虽然4.04好像在台湾好还差不多，可是以欧洲来说，咖啡不能卖到这么贵的。自以为，因为基本上 flat white 就是澳洲小白到3.0都已经差不多了，好不好？不要给我4.0，不要给我来这一套。I can't. OK， 以上，好吧？大家如果要来欧洲的话，真的要心脏很强啊，要多存点钱哦，好不好啊？好啦， OK, sending lots of love from Berlin. Talk to you very soon. Panorama, see you very soon.